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美中贸易、朝鲜半岛等议题。
非政府组织人权之家说，全球政府都在加强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管控，构成对民主的巨大威胁。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宣布启动针对中国经济犯罪的执法行动计划。11月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美中贸易、朝鲜半岛等议题。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卡拉，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中现在的贸易争端正受到各界的关注。那么因此呢，在宣布了特朗普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月底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见面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期待到底他们的谈话能不能为两边的贸易争端出现一些转机。那么就是在这个11月1号星期四的早上，特朗普总统在他推特上就推文了，表示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通过电话了。他的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刚刚才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了很长的电话，聊得很好，我们讨论了许多议题，重点在贸易上面，这些讨论也进行得很顺利，而我们将在阿根廷举办的20国集团会议上见面。同时呢，我们在朝鲜问题上也有很好的讨论。那么通常白宫以前都会公布美国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这个电话的记录跟内容。不过呢，从几个月开始，白宫就开始停止公布这样的讯息了。那么今天呢，在下午我特别跑去找了白宫的副发言人华特斯，来问他说是否有更多关于特席通话的内容会公布出来。那么对此，他只告诉我说呢，他说第一个，白宫不会公布更多关于特席通话的细节；第二个，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谈了贸易问题、国家安全等议题。那么我之后也问了他，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意思？他说指的就是朝鲜问题。那么另外呢，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两人将在这个20国工业会议的会面。那么关于这个G20 的这个议程表呢，华特斯则是告诉我说，目前白宫还不会公布两人会面的具体的时间表。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也已经报道了，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号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在这个新华社的稿当中是表明说呢，证实双方的确也通了电话，并且根据这个贸易问题呢也进行了讨论。此外呢，他也说到说中国即将举办首届的国际进口博览会，来显示中方增加进口、扩大开放的积极意愿。那么也很高兴美方的这个企业愿意踊跃的参加。那么在通稿当中呢，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期待着与特朗普总统在月底的 G20 的峰会上见面。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好，目光转向国务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通了电话。根据美国之音掌握的独家消息，华盛顿与北京渴望在近期内举行被延迟的美中外交与安全对话。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对此对刚才说的这个，你掌握的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呢，计划下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并且和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来举行会面。那么，外交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最快在下个星期四，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呢，渴望恢复举行。那么，这个时间点呢，也就是在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之后的几天。我们知道呢，今年原本10月份呢预计举行美中外交安全的对话，但是随着美中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而被一度推迟甚至取消。那么最近呢，在星期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消息人士告诉美国之音，特朗普总统呢在电话中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希望中国加强管控在中国以及朝鲜边境的非法活动，那么来，因为这有助于解决朝鲜问题。 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不久之前呢结束了在国务院的简报，那么他表示美国在朝鲜半岛目标不变，那就是呢希望朝鲜达成一个完全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非核化。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诺尔特呢可能会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因此呢最近这几天的简报都是由美国副发言人帕拉迪诺来举行。那么曾经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称为中国问题权威的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中心的中国问题研究主任白邦瑞不久之前呢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那么他表示历届的美国国务卿呢大多会自我审查，不会对中国提出具有尖锐性的批评，但是呢相较之下这届的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呢并不会怕对中国来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不过与此同时，这并不代表美国计划对中国发动新冷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白邦瑞怎么说。
所以我认为你可以看到哈德森研究所正在采取建设性的方法来理解中国的战略，但我们并不害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美中关系。如果说美国意图和中国进行新的冷战，那是假新闻。
另一方面，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之间有什么差异，以及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如何，白邦瑞也提出了他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白邦瑞怎么说。
Well, Taiwan is important. 台湾很重要。And the definition of our one China policy, 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对于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定义，我在书中提到，在1972年发生的一些事情与解密文件，以及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所做的承诺。此外，也包括了在1978年的时候有关台湾关系法的讨论。我认为是回顾新的历史与检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包括解释台湾以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我们知道不久之前呢，东盟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举行了共同军事演习。白邦瑞告诉美国之音，这是由于地理位置接近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明年呢，美国和东盟呢也将在南中国海举行共同的军事演练。白邦瑞表示，这符合美国呢在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之下的思维模式。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星期四透露，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会晤时，如果能敲定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将可能会撤销关税。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今天来到演播室，给大家来谈一谈库德洛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讯息。是我们刚才谈到说，这个库德洛说，如果这个特席会谈得拢的话，关税有可能会被撤销。那么这样的一个表态有多大的分量？这是不是可以代表一个白宫的正式的态度？
完全不能这么理解。那么库德洛今天说了这番话，其实昨天呢，在接受他 CNBC 采访的时候，财经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也做过类似的这个表述。那么他就是引述的是这个川普总统在私下里讲的这样话，就说的是，说的是他并不是一个这个喜欢关税的人，他是只是把关税当作一个这个谈判的筹码，一个武器来运用。那么就是说的是，这个一旦达到目的的话呢，那么这个关税也就没有它的这样一个作用。大概意思，背后的意思这个样子。他们话是这样子讲，就是说的是，如果呢，他能够跟习近平在接下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月底举行的这样一个双边会谈上，这个峰会上面能够敲定出一个他说的是这个 satisfactory， deal 的话，就是说能令人满意这样协议。你背后呢说这个令人满意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他没有具体提到这个令人满意是怎么回事。那么就说的是这样一个协议对双方都有好处，这样一个前提下呢，有可能就会撤销这样一个关税了。然后呢，但是还有个但是，就是说如果要敲定不了，就是双方达成 不了这样一个一致的话呢，那这个接下来
关税还要继续。
是啊，那库德勒说的是这个川普总统会更为积极的推进他的这样一个关税的策略。那么之前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在星期一的时候，那个彭博通讯社曾经发了一篇报道，谈到这个这个白宫方面现在正在准备，一旦呢在十一月底的这个峰会两人谈不拢的话，这样没有达成一个能够缓解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协议的话呢，那么他们就要做好准备，应该最早在十二月初的时候就应该能推出这个，把其余的应该算下来应该2570亿美元的这个价值的中国的商品呢也给它加上关税，那么就等于说的是所有中国进口的商品都要加上关税了。那现在呢话是这么讲，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库德勒还谈到，就是说的是两边呢也已经在就这个峰会的一些细节已经进行了一些这个商谈。他还提到说的是甚至呢他将这次会面称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 sit down 的这样一个会面。那么非常重要的这个会面还谈到说的是有这个参宴的问题，不过他说他自己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细节，他说这一方面情况是由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的这个主任这以前的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他在领衔做这方面的事情。那么就是说看双方嘛谈到什么样情况，他说我现在不能够越过别人来提前透露这期间的信息，他只能说这么多，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那中国方面的情况我们现在也不是很了解。
是。那今天在这场会议上，库德勒除了说这个特席会以及之后这个关税以外，有没有谈到其他的重要的议题？
对，一开场的时候他就被问到这个股市的情况，那美国的这个股市现在我们看到过去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这情况都跌得比较厉害，那么股市跌呢是什么原因，有些人就把这个事情可能跟这个贸易战也联系起来，他就矢口否认，他就坚决说他是almost doubt， 就是说他有非常的这个怀疑这样的说法，他把这个事情归咎于这个所谓的狼牙股啊，就是那些技术股四只股票，那个 FANG 就是 Facebook 啊，是这个 Amazon、Netflix 和那个Google 后来改成这个 Alphabet。这几个股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跌得也是很惨，但是这几只股票虽然跌得很惨，导致这个股市整体的下滑，当然是有责任，但其他的股票也一样的有跌，他没有提到，他就是说把这个
在前几周这个下跌的这个幅度是相当的惊人。
是是是，那么这个股市呢，甚至跌了9%的样子。那么除这之外呢，还谈到最低工资的问题，还有一些他对这个联储会升息的这样一些看法等等的，还有这个也谈到一些政治相关问题。虽然今天早上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呢，重点还是放在这个经济方面，尤其是这个话题是小商业的这样一个状况。他说美国现在经济状况非常好，那么就是说的是各个层面都很好，他不认为这个关税可以拖累美国，拖到这个衰退里边去。但是现在关税给两边经济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还不是非常明显，甚至对中国的影响也不是很明显。那么接下来如果要是按他以前计划，如果两边谈不拢的话，在一月份这个川普把这个过去提的2000亿美元的这样中国货物10%增加25%，然后再铺开那2570亿，那就很难讲。
是，尤其刚才像你说到这个，是不是增加关税，增加这个，或者是撤销这个关税，基本上就是取决于这个特席会了。
是。
但是关于特席会，现在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并不是很多。那库德勒今天有没有透露一些更多的或者比较详细的信息？
我刚才大概讲了一下，他大概就是说，他提到这个会是非常重要。那么就是两边已经做了一些工作，说这个关于这个 agenda 方面的东西，他有提到一点，他说的是或许会包括贸易议题，这话就很有意思。那么就是说的是之前有报道提到说的是甚至有可能不包括贸易议题，因为这没有办法谈的，或者说中国那边不愿意在一些方面让步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不谈贸易，谈别的事情了？但是他们估计也难以避免这个贸易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买了关子，他说的我不是100%肯定里边是有贸易的议题这些方面的事情。还有呢就是他给这个会面也定了，我也就是非常重要，而且有这个参宴，他说可能是午餐吧，那么菜单什么之类的现在情况我们不是非常的了解。还有就是 中国方面他这个美国对中国方面有一个 list， 就是一个单子，上面有提了若干的问题，包括这个知识产权盗用、强迫的技术转让，还有这个网络安全，还有这个美国外国的这个公司在中国的合资公司里占的股份太少等等等等，这样的这个条件都需要中国拿出 offer， 提出这样一个解决的办法来。那么中国愿不愿意这么样做？我们现在能做到什么样程度？两边能不能谈出一些什么名堂？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好的，非常感谢乔巡给我们带来这么详细的消息。
好，谢谢。
知自由之家发布报告称，全球网络自由程度2018年继续下滑，一些国家正在走向数字威权主义。那么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为我们介绍。乔战。
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本周四发布了一份有关全球互联网自由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称，全球互联网自由情况出现连续下滑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段电视报道。
自由之家的年度报告说，网络内容审查使得全球互联网自由度连续7年下降。中国连续第3年成为侵犯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冰岛和爱沙尼亚的公民享受最高的网络自由。土耳其是网络自由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在2016年针对埃尔多安的政变失败以后，土耳其的互联网使用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拒绝遵守土耳其法庭要求删除网站内容会导致这些平台被封。
报告还说，去年18个国家的大选都存在操纵网络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问题。在美国，假新闻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达到高峰，并持续成为人们担忧的问题。
不幸的是，今年报告中强调的一点是，互联网不仅能够撼动威权，也能够扰乱民主秩序。
自由之家呼吁独立媒体人的支持，希望他们能够调查社会媒体如何被武器化，来削弱正规报道。
我们看到在一些国家，比如美国，人们尽力调查谁制造了这些干预选举的虚假信息，或者是污蔑一些记者。
自由之家点名俄罗斯政府为假新闻的最大传播者，以试图影响外国的政治进程，并维护其在俄罗斯国内的政治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是的，那么这份报告还指称，虚假的信息和遍布网络的政治宣传已经污染了互联网这一公共的领域。此外，不加节制地搜集用户个人信息已经破坏了传统的隐私的概念。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一些国家接受包含广泛的审查以及自动监视系统在内的所谓的这样一种中国模式。报告称，这些国家正在走向数字威权主义。这份报告再次将中国列为互联网自由情况最糟糕的国家。报告还指称，通过广泛实施的网络安全法以及升级的监控技术，中国境内的网络管控进一步的升级。报告中提及，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加强了对网络运营商和社交媒体公司确保其用户进行实名注册的这样一个要求，并且要求本地和外国企业立即停止传播被禁止的内容，还要求这些企业确保所有中国用户的数据都被保存在中国境内。此外，报告还提及，中国禁止使用虚拟私人网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VPN， 来绕过中国的网络防火墙。这份报告还提到了中国西部新疆地区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等先进的技术和手段来监控当地的情况。此外，报告中还担忧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能扩展到一些外国企业，一些在有争议的政治和人权议题上不愿遵守中国的相关的规则的这些外国企业可能也会被列入所谓的这种黑名单之中。这份报告的作者、自由之家科技与民主研究主任亚德里安·沙巴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认为中国最令人担忧的一些行为，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就中国国内来说，监视将增加外界对网络自由问题的担忧，
我们看到网络安全法和2015年的反恐怖主义法通过后，中国要求企业必须将有关本地用户的信息存储在中国境内，公司必须在中国当局要求下提供那些信息，通常都是通过解密的方式。
是的，那么沙巴兹还认为中国在世界各地投射其软实力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来继续听听沙巴兹的说法。
在中国以外，中国在世界各地投射其软实力方面更为坚定，要么是通过中国公司，要么是通过政府培训和外交努力的途径。
这份报告中还指称，中国加紧通过数字媒体在国内和海外增加其权力。此外，报告中认为，北京正在培养世界各地的媒体精英和政府官员，以创造一个能够跟从中国在网络政策上的领导的这样一个多国的网络。对于自由之家这份报告中的相关的指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1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回应。陆康指责自由之家长期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发表一些不实言论。陆康称，有关的指责是子虚乌有，既不专业也不负责，显然别有用心。根据自由之家这份报告的判断，在受到评估的65个国家之中，有26个国家的网络自由情况是出现了下滑的这样一个趋势。此外，只有19个国家的网络自由是出现了一些改善的情况。除了中国之外，报告认为美国的网络自由情况也出现了下滑的这样一个态势。报告称，尽管美国的网络环境目前仍然保持一个活力、多元和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虚假信息和极力拥护自己所属党派的这些内容是美国所面临的一个令人愈加担忧的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在2018年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感谢记者乔战的连线报道。
民主党在竞选中承诺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险，引起一些美国选民的共鸣。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宣布启动针对中国经济犯罪的执法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美中关系是否开始由阴转晴？专家试点为您深入解读。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带您关注美国中期选举。北京时间11月7号星期三早上10点到11点，美东时间11月6号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中文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评论。美国中期选举，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美中贸易、朝鲜半岛等议题。非政府组织人权之家说，全球政府都在加强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管控，构成对民主的巨大威胁。
美国当局起诉一家中国公司及其台湾合作伙伴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而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宣布启动一项执法行动计划，以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犯罪活动。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介绍详情。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呢是宣布，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中国公司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及其台湾合作方联华电子以及三名台湾人提起了诉讼，指控他们合谋窃取美国最大存储芯片生产商美光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起诉呢是在9月27日提起的，那在星期四公开。与此同时，司法部星期四还提起了一项民事诉讼，要求禁止上述两家公司出口任何用窃取的商业秘密生产的产品，并且要求阻止被窃取的商业秘密被进一步转让。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他指责中国没有履行在2015年做出的不进行商业间谍活动的承诺。他说，中国的商业间谍活动正日益猖獗。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那么在过去一个多月来呢，美国司法部已经对多名的中国情报人员提出指控。司法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情报人员和他们招募的黑客以及公司内部人士多年来共谋窃取敏感的商业航空与技术数据。塞申斯星期四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已经下令成立一项执法行动计划，以应对打击中国的经济间谍活动。他说，中国的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对美国的经济繁荣构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正变得越来越危险。那么塞申斯说，中国的间谍活动现在不仅仅局限在传统领域，还将触角伸到实验室和校园。他表示，新的行动计划也将关注这些问题。那么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oday we see Chinese espionage not just taking place.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间谍活动不仅针对我们的国防和情报机构这些传统目标，还针对科研实验室、大学等目标。我们还看到中国在我们的校园散布宣传。我已经指示这项行动计划关注这些问题，并且在必要时向国会提出司法建议。与任何先进国家一样，中国必须要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中国是想要在世界舞台上成为受信赖的伙伴，还是想要被世界认为是一个不诚信的政权，一个建立在欺诈、偷窃和高压手段的腐败经济体。
那么塞申斯说呢，中国的这个经济间谍活动是日益猖獗。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对美国的经济间谍行动日益猖獗。我们今天在这里要说适可而止，我们不会再忍气吞声，这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应该要加入到守法国家的行列中了。国际贸易给中国带来了好处，但是作弊的行为必须停止。
International trade has been good for China, but cheating must stop.
那么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塞申斯呢是表示，美国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也希望美中关系能够改善，并且在未来越来越好。那他指出，特朗普政府也明确表示，美方对与中国建设友好和富有成效的关系持开放态度。但美国希望的是公平贸易和建立在诚信交往之上的良好关系。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一些情况，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莫宇为我们带来的报道。土耳其司法部长再一次呼吁沙特阿拉伯充分合作调查记者卡舒吉上个月在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内遇害的事件。土耳其司法部长戈尔说，在三天的调查之后，沙特仍然没有回答土耳其首席检察官的问题，到底卡舒吉的尸体在哪里，是谁下令杀死他的。
联合国成员国星期四以压倒多数支持解除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商业和金融禁运。 这些国家说，美国的制裁是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的障碍。189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赞成结束封锁，只有美国和以色列反对，没有国家弃权。莫尔多瓦和乌克兰出席了会议，但是没有投票。
美国司法部周四指控一名在逃的马来西亚金融家策划洗钱和行贿，从马来西亚国有基金中掠取了数十亿美元。马来西亚人刘特佐被控非法从国有基金挪用资金，用这些钱向外国官员行贿和提供回扣，在美国购置奢侈房地产、艺术品和珠宝，并资助好莱坞电影。被指控的还有前高盛银行家蒂姆·莱斯纳。
星期四，有数百名的谷歌亚洲的亚裔员工离开了办公室，这是全球抗议该公司处理性骚扰案件的方式以及职场文化的一部分。据报道，有1000多名工人聚集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谷歌的总部外面。预计周四，谷歌在世界各地近20多个办公室还有数百名员工和合同工，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员工，离开办公室以表示抗议。纽约时报上个星期报道称，谷歌向被指控骚扰的男性高管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遣散费，但是没有透露他的不法行为。民主党在竞选当中是承诺为所有的人提供医疗保险，这引起了一些美国选民的共鸣。
选民认为呢，医疗成本的上升是中期选举的首要议题，但有人担心全民医保可能需要通过增税来实现。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今年参加竞选的一些民主党人，比如纽约国会议员候选人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都支持福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提出的全民医保法案。桑德斯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输给了希拉里·克林顿。桑德斯计划将联邦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年龄阶段。这项由政府资助的医疗计划目前仅覆盖老年人。其他一些民主党参选者，如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候选人欧洛克，支持参加联邦监管以降低医疗费用，但他们并不要求政府全面接管医疗。
这些不同的改革方案的共同之处是要求政府管理保险计划。在某种程度上，这会真正控制或限制支付给医疗保健提供者的费率。
共和党人的理念与平价医疗法案相反。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指责奥巴马政府想要建立政府控制的医疗保健，以掌控国会。随着废除奥巴马医改失败以及医疗费用上升，一些共和党人现在表示他们支持平价医疗法案的一项主要内容，即保护投保前已患病的人，如心脏病、糖尿病或癌症。批评人士说，他们突然改变立场来支持这个议题，这是很可疑的。四个倾向保守的州还将就扩大穷人的医疗补助覆盖范围进行投票，这要求联邦政府提供90%的资金。共和党人认为，在全民医保可能导致增税和保险覆盖受限的前景下，公众的支持将明显下降。
当由政府控制医疗成本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它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代表3亿美国人做出决策。
即使民主党人在下周二的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他们可能也没有足够的票数通过主要的医疗立法。但选举势头可能会增加人们对折中办法的支持，这就是控制成本，同时促进私营部门的竞争。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非常关键的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可能会改变华盛顿的政治平衡。美国总统特朗普代表共和党的议员在8个州举行了11场造势集会。
在本周的直接收听节目中，美国之音撰稿人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对美国的选民情绪、政治分歧以及选民参加投票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剩几天的时间了，共和党议员们即将得到来自高层的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展开旋风式的选举造势活动，为关键州的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最后关头的支持。尽管特朗普总统的名字不在选票上，但美国保守联盟主席麦特·施拉普认为，特朗普依然是一些人参加十一月选举投票的驱动力。
这无法不成为对总统支持率的一次公投，因为总统的政治影响力是如此的巨大，他主导了所有这些选举的周期，所以说他尽管不是每次竞选的主角，但选民们还是会表达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看法，这一点毋庸置疑。
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他激烈的言辞在某些领域引发了敌对与愤怒。最近，枪手在匹兹堡的一座犹太教堂开枪打死11人。佛罗里达一名男子向13位民主党要员和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邮寄炸弹而被捕。美国刚刚经历了暴力的一周。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吉姆·马龙说，
我们不知道的问题是，这个国家过去几天的气氛会对选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已经显现的效果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某些议题的关注。特朗普总统希望民众关注移民和移民大军的议题，他现在会试图把焦点很快拉回到这个议题上来。
民主党人也在试图影响民众的辩论，更多强调健保的议题。
总统试图大造声势，我认为公众现在关心议题的处理问题。我认为健保议题对民主党十分重要，因为共和党人一直试图废除奥巴马健保，取消对投保前已经患病的民众的保护。
政治观察人士说，美国选民下星期二进行投票之后，特朗普能希望的最好结局是共和党人继续控制参议院。根据民调的分析，民主党似乎能够拿回众议院的控制权。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发推特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和非常好的通话。特朗普表示，与中国的贸易谈判有进展。然而，就在几天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国家安全挑战。几乎是同时，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说，对待中国应该是能合作时合作，该对抗时对抗。那么有关这一系列的最新的发展，我们通过电话连线邀请美国齐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博士来分析。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王教授，你是怎么解读特朗普总统这一次和习近平主席的通话和特朗普总统所释放出的信息？
我想，因为先前的这个双方工作团层级的谈判不是非常的顺利，所以有很多分析家对于说这两国的元首是否在这个阿根廷举办的这个 G20 的峰会的旁边再谈一个话，寄予厚望。那我觉得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吧，因为川普总统已经讲过说，他现在对于这个中国谈一些空泛的原则不是非常有兴趣，他需要有一些具体的成果。那么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习近平主席他提到说，希望说能够把中美之间的这个合作化成事实。所以我觉得双方的这个一个是务实，一个是务虚啊，这两个的距离还是蛮大的。所以我个人对于这次这个峰会的话，我觉得可能最有可能的发展就是习近平他宣布，因为宣布说这个比如说有一个是进口的这个博览会，然后购买一些美国的这些农产品等等，因为要买高科技品的话，美国不愿意卖，有这个国安的考虑。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足以让这个川普总统满意？那就很难讲，我觉得是不够。
那么怎么来解读就是国务卿蓬佩奥的话语，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他说这个在未来啊，这个中国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挑战。那么在两位元首即将见面的前夕， 这样的话从美国的最高的外交官的口中出来似乎有一些不太寻常。
是，听起来好像有一些突兀，是不是？因为在两国元首见面之前的话，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把气氛给弄好。那这个也可以感觉，这个就是可以说明的，就是说中美两国的话，当然作为两个大国的话，有合作也有竞争。那么现在的话，可能是竞争比较多一点，而且将来的话，你会注意到这个美国的政府的话，现期或是两党的共识，就是说提到这个竞争的这个成分的话会多很多。那这国务卿庞佩奥他提到这个是说，他说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所谓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就是说过去四十年的这个交往政策，大家希望说把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然后他会遵守国际社会的秩序，然后变得会自由开放等等。那显然是没有。那他现在这个中国军力中国军事发展很快，然后在邻国的话也有很多这个一些行动，所以然后对高科技方面的话，对美国的话也有这个一些的危害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庞佩奥他的这种讲法的话，代表美国精英的一种共识，就是说过去那个强调这个中美什么说中方很喜欢讲说中美两国的话合则两利分则两害啊，这种很笼统的讲法已经不够了，因为这个总统的话是真的是希望能够看到这个实际表现，但是他一个生意人，所以他也了解这个。习近平所需要这个面子，他显然对中国人的面子的话是非常了解，所以他这个推特的话，他还讲说他跟习主席有一个很长然后很良好的一个谈话，那但是不要意外，就是说如果谈的结果不好的话，他还是会对剩下的2000多亿的这个中国的输美的商品加以关税。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就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这个说法。这个实际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两国元首要见面了。另外是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是下个星期来就要和他见面了。但是呢，马蒂斯是说呢，说对待中国这样的，是我们就是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就对抗。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跟我刚刚讲的很像，就是说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这个马蒂斯本来上个月的话是应该到大陆去，结果他没有去，啊，那个就可以解读成是一种抗议。那么现在的话，让魏凤和来华盛顿访问的话，当然是有一些说希望能够在会前能够把气氛给搞好的这个的作用，但是双方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核心利益可能。不像过去那样子，就是说是合作多于对抗。我觉得将来的话可能会是对抗多于合作。所以你从一个总统，你从国务卿，还有从国防部长讲的话都很类似的话，可以验证到，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精英的一个共识。
说到这个精英的一个共识，我们还注意到，就是最近，在美中的这个贸易战这个开打之后呢，华盛顿的智库也是研讨会不断。那么最近啊，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白宫亚洲事务的高级主任，他的中文名字叫麦艾文，叫 Evan
Madero 一样。
他说呢，说这个中国对其核心利益的定义，以及追求他这个核心利益的这种方式，决定了美中之间的这个美中的这个长期利益。不可共存。那么言外之意就是，美中关系的未来只会日益紧张。你的看法？
Madero 他提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双方的这个价值体系还有政治体系不同。那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不同，在很多交往上的话，过去四十年之前，这个双方刚建立这个外交关系的时候，美国人对于中国有很强烈的一个好奇感。然后那时候中国也不是才刚刚开放，所以，对于这个的他的我们的美国人对他这个对中国的政治体系的话，不会加以特别的注意。但现在的话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习近平不但那个集权到了毛泽东时代，而且，他已经废除掉了这个任期的限制，然后还有就是说中国把他那一套这个政治正确用在这个西方民主国家，所以。影响到的时候不是光是西方国家的这个在美国自己的言论自由，而是中国会来影响我们这些在美国人的这个言论自由，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同。那第二个的话，他提到这个经济上的那个不同，经济上不同的话，过去双方是可以说经济是互补的，特别是在中国还是刚刚在改革开放的时候，需要很多美国的技术。那他的做法就是基本上是成立这种所谓的 joint venture 哈，就是那合资企业。那这样的话，得到了很多的技术。那现在的话，这个美国觉得说，中国在下一步的发展的话，中国制造2025的等等，是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上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挑战。所以连这个本来应该是互赢的一个区域，就是经济上的合作的话，也变成是那个相互对抗。所以我觉得，我觉得 Evan Madero 这个讲法的话是有道理的。
嗯，最后差不多一两分钟的时间，谈谈您个人的这对11月底就是习特会的前景的这样的一个预估，那么对美中关系未来几年走向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我想就是说，中美是双都是大国，那元首见面的话，总理不见面好。但是我真的觉得中方的话必须要改变过去的想法，就是说今天还没有到一个可以跟美国决裂的时候。然后美国的话已经，这个总统的话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他是需要要有确实的一些成果，而不是在光谈一些那个很含糊的原则。那我觉得中美两国的话倒不见得说会这个一定会一战或怎么样哈，就像一个前任的将领讲的一样，15年之内。但是未来的话，可以显然可见，就是说将来的双方的这个彼此竞争或冲突的这个比率会比过去要好。因为现在的话，这个冷战已经结束了，那取代苏联的就是中国啊。那这个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过去他可能觉得说，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现在的话，这个朝野的精英都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我觉得中美双方的这个关系的话，需要好好经营。但是不是说在过去讲的那些说彼此互相互赢啊，然后合则两利啊，分则两害，讲这些很空泛的东西。
嗯，
要有具体成果。
嗯，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七色家大学教授王威正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知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知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下午针对朝着美国而来的移民队伍发表讲话，他表示将修改庇护法，使其更严格，并说美军可以对移民队伍的人动武。下面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卡拉，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四的下午，在 这个白宫的罗斯福厅当中发表了说话，针对的说他口中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那他所谓的所指的就是现在正从这个中南美洲朝着美国而来，刚刚越过墨西哥边境的这个他所口中的移民大队。那么他说呢，这些人是非常的危险，他认为这些人，他说你看到画面上这些人翻过边境墙或者他们那个跋山涉水，他们都非常的强壮，甚至连墨西哥的警察和墨西哥军队都对付不了他们。因此呢，他表示说，这些强壮的人进到美国来，将对美国的安全，将对美国的妇女造成威胁。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因此，他派兵到边境去，这个部署边疆。那我们知道了，目前已经有这个1000多名的这个国民警卫队已经在当地驻扎了。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呢，上个星期要求派驻更多的军人之后，国防部已经有另外再派出5200人过去。那么不过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又说了，他说要再另外再派15000人到这个边境去。那如果真的派了这么多人去的话呢，在这个美国边境驻扎的美国现役军人将会超过美国正在阿富汗打仗的军人的人数。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花费以及这个派兵的人数。那么对此特朗普总统他的说法则认为说呢，这些移民大队的人非常的危险，那所以说必须要有军人才能够镇住他们。他并且说呢，这些人如果这个有胆对这个边境巡逻的这个队员或者是对美国军人扔掷任何的东西，包括像石头的话呢，他说我已经告诉这些军人，如果人对你扔掷石头，你就当作他们是对你开枪，那么就可以直接用武力来回击他们。也就是特朗普总统告诉美国军人说，如果这些移民队伍的人对他们扔掷石块的话，是可以用这个军队的枪支来对他们还击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是质疑到说，为什么对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甚至他们长途跋涉之后可能已经精疲力尽了，要动用这样的武力？那么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说呢，必须要用到军人才能够来镇住这个边疆。那他同时呢也说到，他说这个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难民都是在滥用这个庇护的法案，那么很多人呢在这个到了边境或是这个非法进入之后呢，就找到一个律师，然后律师教他们怎么说，在法庭上怎么说，因此呢就能够来申请这个政治庇护。那么他认为这是一个移民上面的大的漏洞，尤其呢是通常他也指出，一般来讲需要差不多1年半到3年半的时间，法院才有办法开庭审理这些的案子。那很多人都是在案子还没有结案之前就已经偷偷跑掉了，消失在美国社会当中，因此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所以他认为说呢，要修改这个法律，让未来更加严格，而且这些所谓的难民呢，他也不会让他们回到这个美国的社会当中，他将把他们集中管理。他说现在呢，美国的陆军兵团正在建立很多的大的帐篷啊，他说叫 Tent City， 就像城市一样大的许多的帐篷，将让这些来申请的难民全部集中管理在帐篷当中。那么呢，如果说一旦没有通过这个法院的审理的话，就直接将他们驱逐出境。那此外呢，特朗普总统也说，另外一个他来阻止这些移民的办法，就是要建他所谓的边境墙。他说呢，去年已经有了16亿美元，今年还要再花16亿美元，明年还要再继续花16亿美元，就是要把这个墙盖起来。而把这个墙盖起来之后呢，就能够来阻挡这些的移民大队。他也说呢，如果你们真的是难民的话呢，那么就是在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外交的庇护的地方，你们要合法的去到那个地方，合法的申请庇护。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难民他们也是不敢这个正式的在这个外交场合或者是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因为也是担心会受到一些迫害。所以说到底实际上会怎么实施呢？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总统只说在下个星期他会签署行政命令，在行政命令当中会有更多的细节。不过今天他已经很确定的一点就是说，他指示美国军人如果有这个移民大队的人对你扔掷石块的话，可以对他们开火。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消息。美国国会对国家科学院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国会想知道我们是独自在宇宙中，还是有其他类似地球这样有智能生命形式的星球。
那么 NASA 一直是与全国各地的科学家合作回答这个问题。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哈勃望远镜给我们带来了太空的壮观照片，但它不够详细，无法帮助我们寻找宇宙中数万亿个星系中的生命。
如果百分之几十的恒星有类似于地球并可能拥有生命体的行星，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银河系内有数十亿颗这样的恒星。
贾斯汀·克雷普专注于美国未来十年在太空探索的方式和对象。九月，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几项建议。首先，他鼓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开发和发射一个太空任务，专门用于对其他恒星周围的类地行星进行成像和表征。
如果你试图对行星进行成像，你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个是它们在天空中的间距非常小，所以你需要一个特定尺寸的望远镜来做到这一点。问题是地球的大气模糊了图像，使这个任务更加困难。
该委员会认为， NASA 收集地球大气层以上的数据的任务和更强大的设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引出了第二个建议，建造两个大型地面望远镜，其产生的图像比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图像锐度高十倍。在他的实验室里，克雷普和他的同事们研究其他新设备，高精密设备还将帮助科学家建成宽视场红外探测望远镜。当它被发射到太空时，它不仅会搜寻数百光年以外的行星，还会收集有关它们的构成的信息，以及它们能否支持生命。
我们是独自存在的吗？这个问题不仅影响科学，而且影响神学、哲学和其他领域。这是一种好奇心，它是人类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是特殊的吗？它是孤立的吗？还有其他有生命的行星吗？我们可以和它们沟通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包括制造最先进的设备，为世界各地的团队开发网络以外的协作，创建投资者计划来资助所有这些。该报告将由美国国会审查，并被纳入联邦计划，在未来十年寻找新行星和外星生命。美国之音西莱斯特，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报道。
大多数人将流感与感冒的症状联系在一起，他们没有意识到流感会危及生命。去年北半球爆发流感，美国有近8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80名儿童。今年呢，也已经有一名佛罗里达的孩子死于流感。那里的一家医院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有相当多的家长担心流感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来看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孩子们是非常有效的疾病传播者，问问艾尔伦·麦克迈克尔就知道了。
我丈夫和我都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得了流感，你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并期待最好的情况，因为很可能家里其他人也会得病。
孩子们不喜欢打针，但是这些孩子了解他们需要打针的原因。
打针总比得病要好，
它可以预防流感，当你去学校的时候就不会传染给你的朋友们。
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医院对父母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有相当多的父母对疫苗有误解。
医生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是因为根据科学研究以及事实，我们知道这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流感侵害的最佳方法。
调查发现，1/3的受访父母认为疫苗不起作用，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孩子因为接种疫苗而感染流感，但事实并非如此。
疫苗所使用的是完全失去活性的病毒，因此是无法从疫苗中感染流感的。
该调查还发现，大约28%的家长认为流感疫苗还可能导致自闭症。
我们知道流感疫苗是安全的，流感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医生建议接种流感疫苗也并不是一个阴谋。
科学家们在研制疫苗的时候要估测某一年可能会出现哪些流感病毒，但即使他们猜错了，疫苗仍能提供一些保护。
当你的身体接种流感疫苗时，你的身体开始思考，好吧，我必须开始制造抗体帮助预防流感病毒。因此，即使它不能完全抵御各种流感病毒，接种流感疫苗仍然会给你的身体一些保护。
传染病专家建议在流感季节开始前接种疫苗。 这也适用于成年人，它有助于保护接种疫苗的人，也间接帮助了年龄太小而无法接种疫苗的宝宝们。皮尔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打流感疫苗了。